Hello， 大家好，我是 AJ， 欢迎来到 AJ Podcast。现在是2020年10月11号8点38分，是一个差不多我应该要上片，但是我现在才开始录的节目。好，那上个礼拜是中秋节哦，但是我是今天这周才去烤肉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烤肉呢？因为我自己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烤肉的。当初呢，有人要揪我烤肉的时候，我是直接拒绝的，但是呢，因为我的好朋友黑羽大大，强迫我一定要跟他去烤肉，不然他以后就不载我出去了。因为呢，我很常很常跟他要去同一个场合，例如说今天看试映会，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咬你？哎，你也有啊，那你顺便载我。”因为常常图他这个方便，所以有时候呢，拿人手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啊，随便啦。反正就是常用他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呢，还是要配合他一下。那他就是很爱凑这种热闹，然后很爱就是揪大家聚在一坨的人。但是呢，他常对这种事情也没什么规划，是个白痴。然后今天呢，既然是超立方主揪，然后他配合去，大概也觉得还行吧。然后所以就被他拉去了。那但是呢，其实还是跟我一样想象中的差不多不好玩。去的人其实也不是说都不认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我认识的，但就是在这种非常多人的场合下，又在户外，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就算遇到熟人也没有办法起劲的跟他聊天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都在旁边玩手机啊，刷体力啊，然后看看 PET 之类的。然后后来差不多大家烤差不多有些肉可以吃，然后我在开始吃点东西啊之后，然后才开始坐下来跟大家比较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我一直都是蛮讨厌这样的场合啦，其实并不是说我不想要跟朋友聊天什么的，一方面是人太多，我觉得这样交流起来让我觉得没有很好交流。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饭局，大家五六个人四五个人，大家吃饭聊天，我会蛮有意愿的。但今天可能是一个30人的局，我就会，虽然今天这一局真的是多数人我都认识，但我还是觉得聊起天来不是那么舒服。可能因为人多，没有办法跟几个人好好的聊聊天，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可能相对没那么喜欢吧。然后另一方面是烤肉我觉得真的不怎么好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很好的烤肉经验，就是今天可能这个人真的很会烤，然后或者是他是专门做烧烤的厨师，今天中秋节顺便来帮你们烤肉之类的，你有这样的朋友，你的烤肉可能会过得蛮快乐的。但我从小到大，我的朋友圈没有特别会烤肉的人，他们当然也不是说烤肉都是焦的或怎么样，但就是烤肉这种东西多少就会沾到一点炭啊，然后肉烤出来的还是会偏硬啊之类的，然后香肠有点不熟啊，然后调味有点淡啊，或是太咸，这种事情都非常常在烤肉的时候发生。但是你吃烤肉的这个价格并不会相对比较便宜，通常像我们这一次可能大家买的肉有好一点吧，然后所以整体上花下来一个人的费用是700块。哇靠，700块我可以去一间不错的就是单点烧烤吃饭，是可以吃得起的。当然也要两三个人分，因为这种单点式烧烤通常都是两三个人分会比较价钱才会比较 OK， 一个人吃单点式烧烤会稍微有点贵，但700应该是可以找几个好朋友去吃还不错的单点式烧烤了，对吧？然后就是因大家到那个时候烤肉也是烤的不怎么样，从小到大跟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啦，烤肉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对于去烤肉很没有意愿。一方面你跟大家交流上我觉得没有那么快乐，然后另一方面是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快乐，它就是一个完全不快乐的场合。而且更不快乐的是我们当天还下雨，它是一个阵雨，就是也不是那种大到你完全烤不了肉，你一淋直接淋死我吧，让我直接取消算了，也没有，它就是一个阵一段一段的毛毛雨，大概下20分钟停半个小时，下半个小时停半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但它的雨滴也不是小到说你可以无视，它雨滴也是稍微有点大，所以你还是要撑个伞，所以就是一个超级不舒服的烤肉场合。那我也不是要抱怨啦，我自己也知道本来就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只是要抱怨的话也顶多 就是抱怨黑羽为什么要逼我去，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表明我不想去了，但他还是强迫我去，真是一个鸡掰的人。对，整体上这一次的烤肉经验跟我预期的一模一样，非常的不快乐。也是推荐大家，如果不喜欢烤肉的话，如果你身边刚好没有一个刚好有一点把柄可以要挟你的朋友，那建议你就是不要去烤肉，不喜欢烤肉就不要去烤肉。如果你是一个平常就很边缘的人，你去烤肉场合你还是很边缘，也不会 因此特别的会聊天或特别的快乐。所以大家不要去烤肉啊。顺带一提，还有一个最鸡巴的就是收东西，干那些超油的东西要收起来也是超级麻烦，然后还会剩下非常非常多的肉，大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也是我觉得烤肉让我觉得非常烦躁的一点啦。好啦，总之对于烤肉的抱怨大致上是这样。好，那顺带一提，我应该要先讲，就是我有想过，我们每期节目应该要先开头讲一下，哎，我们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来方便，因为毕竟我们节目也不是说出了非常多集嘛，所以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的。哎，只是刚我又不小心忘记了，直接开始讲烤肉的事情。哎，总之呢，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专门聊一点 ACG 新闻，然后有时候聊一点就是动画、游戏、漫画，偶尔聊聊电影、音乐，偶尔聊聊我的人生观，一个非常随性的一个节目。那我本身呢是一个在做动画评论，还有做一些游戏实况的 YouTuber， 我叫做 AJ。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那或者是你只是在 Podcast 认识我的话，听听我的 Podcast， 聊聊一些游戏的新闻啊，动画的新闻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首先就进入我们本周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我们第一个我自己相当关注的新闻哦，就是 PS5 向下相容 PS4 游戏完整版。Sony 终于讲清楚了，这是 For Gamers 上面的新闻。那主要就是在讲说 PS5 跟 PS4 的游戏相容的官方的讲解这样子。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讲 PS4 到底有PS5 到底有没有要向下相容 PS4 的游戏。因为像 PS4 跟 PS3 它是不相容的，然后3有相容 2， 2有相容 1，3 有没有相容 2， 我有点忘记了，但2有相容 1，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有吧。然后反正4跟3是不相容的。然后我自己买的算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第一台主机就是 PS4， 我自己花钱啦。以前我有 PS2， 但 PS2 是当然就是妈妈看我考试考得好，买一台奖励我，这种性质获得的。那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花自己赚到的钱买的主机呢是 PS4。啊，所以我对 PS5 也是会相当关注这样。那因为 PS5 它的机体一定比较好嘛，硬体设备比较好。因为其实玩 PS4 玩到后期，已经感觉到有一些游戏在 loading 的时候已经真的有点久了。像那个我之前在玩的 PS5 它在 loading 的画面真的是有点让我有点不满意。那因为我不是 Pro 啦，我知道换 Pro 会比较好。然后或者是换它的那个硬碟之类的，读取硬碟会变得更快速，但我一直都蛮懒得去弄这些改机的。然后因为其实玩 PS5 算是我目前才真的让我比较觉得 loading 上比较烦躁的一款，所以我已经而且已经到这么后期的 PS4 的后期时代了，所以我想说要换都已经有点不划算了，干脆一点直接等 PS5 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其实PS 的调性一直以来差不多都是六年换一台，六年换一台。我印象中它应该每一台的间隔都是六年一台啦，所以四到五应该也是差不多六年。那所以我差不多都会等一年到两年才会买新的主机。像我记得 PS4 我应该是差不多在出第一年还是出一年多之后我才买的。这样子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主推的游戏已经出一些了，然后当时主要也是为了这个 P5 那个女神异闻录5而买的。然后但 PS5 我愿意直接在第一时间就买，是因为它可以向下相容这一点。 因为他其实一开始就一直在放情报啦，这一次算是正式承认他确定的所有的消息这样子。因为之前有讲过，他大概有 99% 的游戏都是可以在 PS5 上玩的，那只有 1% 的游戏不能，所以很多人就说会不会 我喜欢的那款游戏就是那个 1% 呢？那目前 Sony 台湾有上架的作品有两款是确定只能在 PS4 上玩的，那这两款游戏我自己不熟啦，Shadon 跟 TT 什么 I Baby of Man Ride of the Edge 2，我真的是不会念这两款游戏。好，总之呢，目前已经有公开这两款游戏是什么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我相信其实他讲 99% 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这种 99% 大概就是你只要是玩大众游戏的玩家应该是不会打到你啦，除非你平常就是专门玩非常非常冷门的游戏的，那可能这个 1% 可能才会扫到你，不然我觉得 99% 应该是扫不太到你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多数玩家应该都是可以放心的。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这一次他有还没有公开到底能不能移植你的存档。因为像我个人的话其实还好，例如说我 P5 我觉得我通关一次我已经差不多了，我可能不会再玩第二次。那但是有一些游戏像 Monster Hunter 啊之类的，它可能就是一个长时间累积你的装备存档的一个游戏哦。那如果这个不能移你的记录的话，其实会真的蛮干的啦。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玩这类型游戏为主的玩家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这个游戏存档到底能不能移过去，因为目前小道消息指出是不行的。那通常呢，这些小道消息目前看来大致上偏准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蛮大的可能性是存档不能移动的，但目前还不是官方消息哦，所以大家也还是要注意一下，搞不好到时候一个翻盘也说不定。那只是目前来说 PS5 能相容 PS4 99% 的游戏，这一点目前已经是官方承认的。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有一些游戏很多游戏还没玩，然后觉得我可以在 PS5 上有更顺畅的游戏体验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入手 PS5 了。像是我有一些像黑暗灵魂系列我还没玩，我有想玩但还没玩的，然后或者是血缘诅咒，其实我在玩完只狼之后很有兴趣把音高的其他游戏玩完啦，所以就是血缘诅咒啊，还有那个 PS5 它的第一波就是有恶魔灵魂嘛，也是那个音高的游戏，所以我就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到时候会入手，第一时间入手恶魔灵魂来玩这样子。然后还有不过PS5 这一阵子的消息还算蛮多，还有另一件事算是吵得比较凶的，就是它的圈插件，这也是我非常常在实况上干掉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其实亚洲游戏大部分都是用圈来当确定键，然后美系的游戏大部分都是用叉来当确定键，然后我算美系游戏跟日系游戏都有玩，但日系游戏玩的偏多一点，所以我自己还是以圈来当确定键还是偏习惯的。然后现在呢，它是要统一所有的确定键都是叉，所有的所有确定键是叉，所有取消键都是圈。这一个改动让我蛮不爽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好事啊。就像是这个改动对我来说有点像是神奇宝贝要改叫精灵宝可梦一样，就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以长期来看是好的。那其实你看现在久了叫宝可梦我也习惯了，那就是一个阵痛期的改动啦。其实大部分的玩家我看也都算偏看好这件事情，一定但也是有不爽跟我觉得一样很不爽这件事的。然后所以有些人就在询问 Sony 有没有能改动就是确定键这个功能，然后索尼是直接表明没有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啦，你就是直接痛定思痛，我的确定键就是叉，取消键就是圈。好啦， Sony 算你就是不是啊，你这个以亚洲出发的游戏，你这个从日本做的这个游戏主机居然不是以圈为确定键。好了，虽然我内心理性面我是肯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感性面上来说还是觉得很他妈的。哎，总之这件事就是这样，叉就是确定，圈就是取消，未来我们就是跟美系游戏一样了 ，motherfucker。 好，然后还有，还有哦，还不止哦，还不止这个圈叉键，目前还有在传出，就是 PS5 有防二手机制，防二手机制。那防二手机制到底怎么防？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啦，它可能是游戏片只能绑一台主机之类等等的设定，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设定。那其实为什么要有这种防二手机制呢？主要也是为了钱赚的更多嘛，因为当这个游戏变成二手交易的时候，可能对游戏的店家也许还有一点利润可图，但是对游戏的制作商来说，他这个游戏的已经赚不到，已经没赚头了，因为二手游戏对他来说，他的钱是流通不到他那边的，所以Sony 才会有想要把这个二手游戏市场主角的这个想法吧，我想。那但是我觉得以官方的考量来说，算是可以理解他的考量，但我觉得以玩家角度来说，这当然是很干的一件事情。我今天连跟朋友借游戏片都已经被禁止了。顺便一提，就是 Sony 在2013年的时候，用他的官方频道发布了一片，当时应该是我没有很仔细去查证啦，应该是微软，就是 Xbox 还是哪一家公司，他有防二手的机制，然后所以 Sony 就拍了一部片酸他如何在 如何跟朋友分享 PlayStation 的游戏呢？第一步，拿起游戏片，然后交到你朋友手上，结束。这部片就二十几秒，就只是在呛 Sony 的防二手机制而已。呛微软、呛 Xbox 的防二手机制而已。那今天这个Sony 的这个防二手的决定呢，瞬间要打脸打回自己的脸上了。不过我觉得目前都还是情报啊，目前都还是情报，大家还是可以再稍微观望一下。我自己是倾向于希望不要这样做。虽然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在卖游戏片的人，我所有的游戏片卖了就是我想收藏它，我不想收藏的游戏我就会买数位版，所以我完全没有在买二手片游戏，也没有在卖我的手上的实体游戏。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制还是并没有那么好，因为说真的，很多游戏玩家他们并不是资金上这么的富裕，那如果能让这些游戏有能在更多人手上流通，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啦。然后在他们未来比较有钱的时候，他们还能再回馈于这些游戏，就像是很多的漫画也是大家也是看迷版的，但有朝一日，这个漫画却打中你的红心，成为你心中第一神作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去收藏它一套，然后去买它的珍藏的画册，甚至更多更多的周边等等的。其实我那个时候买看九九，我也是看借租借的，我是买那不是买啦，我是在漫画店借的。其实我自己觉得漫画店租借这个系统，其实好像也是跟二手片应该偏类似啊，因为你也不是说哦，你今天租借一次，然后出版社就能回馈一块钱，应该没有吧？我想应该没有，出版社应该是就拿不到钱了。出版社拿不到钱，也意味着你这些租借跟漫画店租借的费用也不会流通到漫画作家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店的机制应该也是跟二手游戏片有点类似的。那所以我当时看JoJo也是从租借开始看的，然后也是看完之后，然后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在我稍微有一点钱之后，就存钱买了一整套JoJo，然后到现在也是买了非常多的JoJo的周边，我连那个他的游戏我没有玩我也买了。对，就是这样子一个机制，所以我觉得能让游戏有更高的流通性也还是蛮重要的一环啦，所以我不看好这个设置，而且也会让更多玩家没有那么高的意愿购买 PS5。 目前也看到蛮多讨论说，因为这一次 Xbox 的新系列，它叫 Xbox X Series 吗？还是什么？是不是？我真的有点忘记了。不是 Siri 啊，Siri 不要叫，拍谁？我的 Siri 刚听到 Siri 时就叫了，靠腰。好，然后好像 Xbox 这一次的新系列评价还不错，所以也有些人在讨论会这一次会想要转买 Xbox。但是以我个人来说，我都是玩日系游戏还是偏多一点的，尤其未来如果要出那个 P6， 也就是《女神异闻录6》的话， 一定是 99% 是先出在 PS5 上了。它未来会不会移植我不确定，因为现在 P4 也移植到 Steam 上了，所以我不敢保证那个女神异闻录系列一定都是只有那个 Sony 独占了。但以目前来说，至少第一波一定会在那个 Sony 上。那只要有这个可能性在，我就不可能跳到 Xbox 上。哎，我也是被一款游戏杀到之后，终身黏着它啦。好啦，那我们PS5 的相关新闻就聊到这边。哎，靠腰啊，我刚录了一整段这个新闻，忘记开录音，气死我。好啦，下一则新闻再讲一次。不过对啊，我刚没录到这一段。好，动画导演渡部之高的感叹，这年头都不能改编加料，很无趣，被网友们吐槽照原作才好。简单来讲呢，渡部之高这位导演他是秀逗魔导士跟佐野的夏娜的动画导演。那他在推特抱怨说，担任有原作动画的导演呢，相较以前变得非常的不自由。只是年代久远，可能大家没察觉，以前以为现在是理所当然。现况就是导演几乎不可能以自己的观点替作品加料。我很庆幸，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想当导演。那现在的动画内容不是创作，而是管理了。哎，真的是感谢这种导演退位。好，然后他的推特还有继续，就是像是我有做过原创动画，或许还算幸运了。以前原创动画到处都是，虽然常说原创动画卖不好，然而要做动画只是为了爆红，就等于舍弃培养 IP 的观念。然后还有就是，我个人呢，就是特别喜欢超出标准、胡闹、前卫、偏离主流，所以不适合担任管理工作，尤其不擅长控制作画难度和时程。常常被人说像台风过境，放到现在来看，恐怕会被骂得很惨吧。时代已经变了。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回应了，然后就说，就是以前很多动画无视原作的有趣之处，甚至越改越烂才会变成这样子，不是吗？然后还有说，以前基于原作改编动画会有很多原创剧情，小时候不了解为什么要为什么原作这样乱改。然后直到我明白，这是导演想做这种原创动画却不能做，于是擅自将点子塞进别人的作品，让我相当失望。然后还有就是说，想要表现自己的世界观，为什么要做世界观受到原作粉丝热爱的漫画的改编动画呢？难道破坏漫画家建立的世界观就是被允许的吗？就是因为以前太多作品被动画化毁掉，才会变成这样的风气。我自己也是完全支持哦，就是这种看法。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到处乱改哦。虽然有一些改编是蛮成功的啦，但真的是少数。像上次有聊到的《钢之炼金术士》是一个相对少数的成功案例，但多的是那些改编乱改原创，然后失败躺在路边的尸体，这才是真正多的啦。然后他有提到说放弃原创动画跟改编，就是放弃培养 IP， 我这真的是他妈的，怎么说，多少年才能有一部 EVA， 多少年才能有一部魔法少女小圆啊，这真的是非常多年才能有一部卖的这么好的 IP， 一大堆才真的是死在沙滩上的原创作品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商业考量，没什么好说的啊。有赚钱就是大哥，没赚钱真的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动画终究还是商品，卖不到钱就不会有人要做，非常合情合理。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原创作，乱改编原创作品，乱改编原作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很多作品因为被改编之后，很多人对他的感想就会维持在那边，觉得这部作品就是一个粪作，或是这部作品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如果你有看过《白箱》这部动画，这个是一个在讲制作动画的动画，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记得巴哈现在应该有了，大家可以去巴哈看。然后有一段呢，他就在讲说，有一个漫画家，他将他的漫画交给主角群的动画公司制作，然后但是呢，他给了一些，算是修改上蛮严苛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觉得你的人设做的不好啊之类的，特别的严格。然后后来呢，经过这个一番的讨论之后，跟这个作家讨论过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他以前有非常不好的改编经验，所以他对于改编动画变得非常的严格。然后因为他以前的 另一部漫画呢被改编的面目全非，原本可能是一个认真赛车的作品，然后被改编成一个卖肉的奇怪赛车作品这样子，然后所以它被大家贴上了粪作的标签，然后后来它就变得比较对改编作品相当严苛这样子，然后这也刚好扯到一个我刚好想到一部我以前。也是知道说，哎，他原作原来跟漫画是完全两回事的一部作品，叫做《小红帽恰恰》。小红帽恰恰，他，如果你是看动画的话，你应该知道他是一个，女主角是一个魔法师，然后跟他的师父学魔法，然后他的好基友们会拿这个一些道具，然后跟他一起爱与勇气、希望，然后变身成魔法公主，然后使用弓箭啊，使用刀来打败坏人，这样，然后。他的套路就跟那种特色片啊魔法少女片差不多，就是遇到坏人然后集合力量变身打完 boss 然后砰华丽的变回来，这样他就是一个魔法少女片的套路。那但其实呢他的原作漫画完全不是这样，他原作漫画根本不会变身，他就只是一个可爱的小红帽，然后跟他的老师学魔法，然后去魔法学院学习魔法，然后认识一些好朋友的欢乐日常故事，就这样子而已。但是要说这样改编到底好不好，也没有到完全不好，因为其实以当年的动画风气来说，这样的改编算是符合当时的主流动画啦。但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哦，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他欢乐日常的部分，所以小红帽恰恰的动画我是觉得后半段比较好看的，他就 后半段就是纯粹在上课啊，然后一些搞笑日常，这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然后他漫画就是整部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漫画也还蛮喜欢的。那所以如果你是完全不知道小红帽恰恰的人的话，你现在你完全不知道小红帽恰恰的漫画的人，你现在听到这件事应该会蛮 shock 的，什么？原来魔法公主根本不存在于原作漫画，原来这个动画完全是自己原创的，应该会是蛮 shock， 因为这个占他动画蛮大一部分的。然后，其实要说这些导演变成管理而不是在创作，其实也算对啦。不过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很厉害的导演，他能在改编动画的其中塞入自己的一些风格，像是汤浅政明。不过汤浅政明有另一点是说，他选的作品要么符合他的风格，要么是他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改编。因为像《恶魔人》，他就是一部已经很久的作品了，他不可能照着这么久以前的画风啊风格去改编，所以他做了很多现代化的处理以外，也加入很多自己的风格在。那还有像是。以前他拍一些四叠半神话大戏之类的，这些他比较有比较大的空间去处理，是因为他原本是小说，所以他本来动画就有比较大的空间去改编。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的是乒乓，乒乓我觉得是他这几年最好看的一部作品之一了吧。那他原本也是漫画改编，但他风格跟汤浅政明我觉得本来就很搭啦，但他有几个点做得很好啊。他原作中有一些剧情上的桥段其实没有那么顺畅的，但汤浅政明把一些桥段的调动变得更顺畅，然后也加入了一些原创角色，我觉得也算是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是那个他里面有一个参加打乒乓球赛然后到处打输了然后去流浪的那个这个怎么说，一个路人甲吗？算是有一点有趣，一个画龙点睛的角色，蛮有趣的一个路人甲。他做的这些小原创的要素我觉得都算是做相当不错。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新房昭之，他的作品风格也是很鲜明哦，但他以前也是被骂是原作粉碎机啦，跟 JC Staff 并列，就是常被骂原作粉碎机的一个制作公司，然后一个导演这样子。不过他近年都是非常照着原作在走，然后之前导的《卫恋》啊，就导的相当的好，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符合原作以外。其实当时很多人在想，觉得新房不适合导这种恋爱片，但其实是蛮效果蛮好的。如果你有看过《卫恋》的动画的话，应该是觉得不错。我自己当时也是。有在看原作，也蛮喜欢原作，蛮喜欢原作的，所以觉得动画表现是相当不错。虽然他这部片，不是说这部片哦、啊，这部漫画要说好不好看的话，算微妙了，没有到很好看，可以看， 也没有到可以看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浪费时间。总之呢，我觉得虽然动画导演以现在来说可能真的偏向管理职了，但还是有蛮多优秀的导演能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创意，做出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终究来说还是很考验导演个人的能力啦。好，下一则新闻，动视暴雪预计关闭法国分公司，最有历史意义的分部谢幕。那其实这则新闻不算是我特别想聊暴雪分公司怎么样啦，因为这一间分公司比较应该是比较倾向于为了当法国当地，也就是欧洲地区的暴雪行销业务而建立的，也不是应该不是以开发为主的这样子。那不过他当时也是因为就是他是暴雪的黄金时代建立的公司哦，所以算是暴雪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吗？就是当时的欧洲分部，当时应该是魔兽世界正夯的时候啦，所以他应该有很多欧洲的业务要处理，或者是说他正要拓展魔兽世界的业务的时候。那其实主要比较想要聊的是关于暴雪跟我的一点可能关系吗，或者一点回忆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忘记我以前到底有没有聊过了。我以前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玩暴雪的游戏哦，那时候是玩《暗黑破坏神二》，第一次玩到这么好玩的游戏，真的大概就是《暗黑破坏神二》了，电脑游戏啦。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架后胜的电脑游戏，然后也在差不多时间呢推出一款也是有够好玩的游戏《魔兽争霸三》。哇靠，《魔兽争霸三》这个真的是不用讲了。把世纪帝国，当时也有玩世纪帝国，但因为世纪帝国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太难玩了。魔兽争霸3也不是说比较好玩，但是魔兽争霸3你至少可以操作一些英雄，有没有？至少你在操作英雄上你会觉得比较快乐一点，你兵就随便拉过去操作英雄认真打这样子。但是魔兽争霸3至少而且还有战役，它的战役也是剧情磅礴又好玩，所以暴雪可以对我来说是当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游戏的回忆哦，我可以说是，不敢讲是超级铁粉，从魔兽世界、魔兽争霸一就开始玩的那种人啦。但至少我是暗黑破坏神二那个年代开始的，然后，后来他又推出了这个魔兽世界，魔兽世界算是我第一次封 online game 封成这样哦，第一次玩线上游戏是 RO。但是真的最投入在玩的是魔兽世界哦，但是我后来其实也没有玩到很后面，我当时玩到60等下副本，就是熔火之星第一个副本，第一个大副本，第二个还第一个，算勉强算第二个，因为当时更大的第一个是应该算黑衣之潮，不是黑衣之潮，奥尼克西亚，还是黑衣之潮，干我忘了，随便啦。好，反正算是开始下这种40人副本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个游戏感到倦怠。我其实对一个游戏的倦怠大部分都是因为作业感繁重的时候哦。那当时的魔兽世界的下副本已经变成像打卡上下班的机制了，所以我就开始没那么喜欢。但是它中间练等的那个过程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练等可以是这么好玩的，因为以前都是玩 RO 这种韩系的线上游戏，练等非常的枯燥，你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但魔兽世界它把故事加入其中，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是冒险者，然后你偶尔还要解一下自己职业相关的任务，然后解一些城镇相关的任务，它这些任务其实很多都是有相关联性的，你会觉得你真的在冒险，然后还有大型副本也都有它的剧情在，所以我是相当喜欢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哦，只是直到它开始就是变得像上下班打卡机制，我就开始懒得打了。其实中间有几度应该是可以很适合回归啦，但后来因为一些就是觉得当时时间上没那么有空，我就没有玩。其实之前他经典服开的时候，我也是很想回去玩。好，然后过了魔兽世界之后，这个暗黑破坏神3的登场啊，抱歉，这个星海争霸我真的是玩不动，玩不起来，不会玩，所以我就对星海争霸比较没有这个感情在。不过到暗黑破坏神3，我其实当时也是非常的期待，当时台湾的首发我是有去买的，我还不是等追物流车，我是去现场他那个开幕记者那个发行的记者会现场，艾利克斯主持的，然后我冲过去买第一波。必须要讲一件当时一个鸟蛋事啊，就是当时被因为我们很早很早就去排队要买，所以我们很早 就去排队了，然后当时那个有员工在拉动线， 然后他就把我们这一排拉动线，就是要带我们去，因为我们算是排在蛮前面的，他就帮我们带，然后他就带，好，你们这边是最后一端，他们就傻眼，哈，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端？干，我们明明就算是，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也算是前中段的，但是这个攻读生不知道是带错还是搞错状况，把我们带到尾端，然后全部人就傻眼，我们全部人鸟兽散，直接散开来，然后大家都开始乱插乱窜，然后我跟我朋友就莫名的插到了一个队伍里面，然后我就也是顺利的排到，然后买到游戏这样子。好了，这是一个不应该做的事，大家还是应该好好排队。抱歉，抱歉，顺便忏悔这件事情，不应该到处插队的。好，总之当时就顺利的买到，但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吗？当时第一批买到。还很屌，当时我已经在用 Facebook 了，还拍照给大家看。我买到《暗黑破坏神三》，今天就要开始玩。妈的，亚洲伺服器登不上去，干！然后我就跟其他买物流车、追物流车的人差不多，就是我还是没有玩到，就是他们追物流车追完回家也还是没玩到，也是隔了一两天才开始玩，气死！然后从这一天开始呢，我对暴雪开始有一点点坏印象，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没那么好哦。然后接下来呢，开始玩一些，他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这个电竞的怎么说布局嘛，就是从炉石、暴雪、英霸跟斗阵特工这三款，就是他对我觉得是往电竞方向的一个布局啦。其实炉石前期也还算好玩，但后来每一次改版就要一直弄新牌，我就觉得很烦，因为粉我的粉尘那些跟不上新牌的出的量，所以我就粉不太够，我就。没办法一直组新牌就觉得很烦哦。我正式退坑的原因是他砍了我的那个啦奴隶战，好了，这个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的奴隶战被砍，我整个不爽，我就不玩了。然后后来就是暴雪英霸，暴雪英霸是我觉得我这几年最看好暴雪的一款游戏啊，结果他也是死到不知道哪去了。其实暴雪英霸的机制我觉得是好玩的，我觉得他改掉很多 DOTA 我不喜欢的农兵啊等等，然后加入一些地图的要素。但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可以，他如果把选角色这个东西改成先选角色再选地图会比较好，因为他是每一张地图都有不同的机制，有些角色不适合打某张地图，然后但是他是让你先选好角色，然后再进地图，所以你选好角色，你进地图的时候你就发现，干，你根本不适合打这张地图，他地图是随机的。然后如果他是先告诉你好下一张地图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然后你再想你要玩什么角色来配合这个地图，其实才是符合正常这个游戏体验的。但他就是打死不改，他只有 rank 这样子做，但他打 rank 超级难排人，然后而且还有很长的 ban pick 角色，我根本不想弄那么长，我只想随性的选一些角色打一打就好。然后还有很多原因啦，一方面是他团队的机制做绑得太死了，让大家不喜欢。虽然我是喜欢这部分的，但对大众娱乐来说，这么强调团队性，可能相对破坏了大家的游戏体验。因为你只要一个人雷，玩起来体验感就很差。你像 LOL， 你虽然一两个人雷，但是你只要浓起来，你至少可以享受自己一个打两三个的快感。输了你也可以嘴说，干，我战绩那么好，我一个人打三个，你们这些雷包。但是暴雪不会。暴雪就是你一个人就是了不起，顶多一个打一个半，你打到两个人是有点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一定是非常看团队的。所以我觉得暴雪英霸相对的在市场上选择上有些失败啦，然后还有一些机制上我觉得没有修改的很好，但我觉得它游戏本身是好玩的，我相当喜欢这款游戏。然后接下来就是斗阵特工 Overwatch， 我自己也蛮喜欢，也是疯了好一阵子。我觉得这三款游戏都做得很好，但它就是不知道哪方面出了问题哦，就是他都出了某些问题，导致他最后没有那么的夯。就是现在最大的竞技游戏终究还是 LOL 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样看，炉石还是算蛮成功的。他到现在还是算卖得非常好的，应该说还是非常多人观看的竞技游戏。当然，我们现在撇除他那些就是向中国靠拢啊等等的一些。发言等等的 UAVOY 的，就论游戏面来说，炉石战记目前在竞技游戏的表现上其实还是算不错，因为它观看还是蛮高的。那暴雪英霸就是真的死去了啦，死透了。斗阵特工勉强还算，应该还算有一点点 点还是有观看量，因为其实它在台湾算是完全冷掉了，但是在欧美那边好像它有很在做它自己的联赛，所以观看量好像还是 OK 的样子。我不确定啊，因为我也真的很久没有看了。对啊，那目前这应该是可以算是暴雪最后一款完全原创游戏了。因为它后面下一款就是那个嘛，《魔兽争霸三》重置，被大家骂的要死，所以目前原创游戏来说，应该算《斗阵特工》算最后一款了。啊，从以前这个《暗黑破坏神二》《魔兽争霸三》，然后到《魔兽世界》三款神作连发，然后到《炉石战记》《暴雪英霸》《斗阵特工》三款以主打竞技类，然后走下坡，真的可以感觉到暴雪是一个超级大下坡。但必须要说，他们公司，因为现在他们现在是动视是他们的母公司嘛，那动视只要还有赚到钱，暴雪就怎么说没有办法回归吧，没有办法回归以前。但可能我只能说，虽然大家觉得暴雪已经没那么好玩了，但他确实出品的游戏还是有一定的品质，在市场上确实还是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的财报啊、表现等等，可能一直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只要动视赚得到钱的一天，暴雪就不可能会是原本的暴雪。哎，以前真的是美好的过去啊。好，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上市四天，原神全球破1700万下载，但近日风波仍未止息。那我们主要来聊聊就是原神啦。那原神在9月28日在 PC、安卓还有 iOS 正式免费推出，在亚洲区跟美国是窜升最快的手机游戏，并创下了中国游戏首发的最高下载记录。然后呢，这个熟悉中国游戏市场的海外分析师指出，原神在短暂时间内获得1700万下载量，预估10月底很可能为米哈游带来1亿美元的游戏内购营收。哇靠，1亿美元耶，真的是屌。那这个禁制风波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台湾跟香港被列为禁制，好像在国际版应该也是，好像一样在国际版也是这个禁制，就是它有分国际版这样子，然后也有就是中国版，中国版是禁制应该是完全理解的啦，但国际版似乎也是这样。然后整体它的这个新闻大致上是说这样，那其实也就是要讲说，就是像台湾非常多人在抵制啊原神这样子，但其实稍微退一步看看全世界啊，大家还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啊。也不要说他抄袭萨尔达，日本会不高兴。哇，日本也是卖的非常，也是下载量非常好，游玩人数非常的多啊。所以看来只有台湾在认真抵制原神。也不要说台湾有在抵制原神，也超多人在玩的好不好？原神也是超多人在玩的。那如果以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我还是没有要玩原神，但也不单单只是说抄袭萨尔达什么的。其实你要我说抄袭这件事，我觉得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我觉得主要是它玩起来根本不是我想要玩的游戏，因为我虽然没玩过啦，但我大致上看了一下这个游戏内容在玩什么。因为你要玩游戏之前，你总要看一下在玩什么吧。你要玩《只狼》之前，你也要知道它是一款动作游戏。你要玩《Fate》之前，你也要知道它是一款恋爱冒险游戏，恋爱文字冒险游戏。Fate Stay Night， 我是说 Fate Stay Night， 不是 FGO。所以原神我稍微看一下，好，他到底在玩什么？他是一款动作 RPG 游戏。哇靠，我真的是没有很喜欢动作 RPG 啊。之前我在玩那个 P5S， 我也是玩的，说真的，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哦，他是一款好游戏，但我并不喜欢，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这种动作 RPG。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 RPG 回合制 RPG 我不喜欢，然后但做成动作 RPG， 干我好像也没有很吃，或许这种RPG 练功要素对我来说就没有到很吸引我吧，也许。所以这种像是尼尔自动人形啊，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就是如果论游玩方法的话啦，我很赞赏尼尔的一些创意，但是游玩上我并不是很喜欢。那所以原神我一看，谢了，我真的是完全不用玩。原本如果他真的是个小萨尔达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去体验看看。但如果它今天是一款动作 RPG， 抱歉了，原神我真的是不会去碰。好，那我们再回归讲一下抄袭的部分。其实就如果你之前看一些之前释出的影片啊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到它的 美术风格确实跟萨尔达很相近啊。不过抄袭这种东西，说真的，我们这些人旁边在喊烧，但是这个老任啊不动作，你真的是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这种东西只有版权方能告啊。所以其实这也是怎么说，这个法律为什么要这样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它的理由在哦，因为有时候并不是版权方这么的想要告人家。例如说一些漫画家，他可能就不会想要去搞他的同人创，就是有一些同人创作，他可能就不会想去管他。那事实上，同人创作他当然有一定的侵权的问题，但是很少很少很少会有漫画家或出版社去控告。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这是他愿意去告才要告才能成立的。然后他今天既然不想告，他觉得这件东西对他是有益处的，然后或者说这个日本的风气，就是有这种同人创作的风气，你现在去告也是怎么说，破坏风气吗？也是有点微妙，所以很少人会真的去行使这个控告的权利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司他们就是觉得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得到更让更多人创作，更多人使用，来扩散他们家的作品。像是初音未来他们本身就是有让自己的版权有讲明是可以让更多人使用他们家这个人物形象的，来扩散他们家的这个能见度。所以版权方要不要告人家抄袭其实才是重点，那旁边的人你只能用一些道德面啊等等的来谴责他啦。那这种美术上的抄袭呢，其实怎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叫萨尔达莱克的风格了。那只是原神是第一款抄的，那它是不是抄？它是不是抄萨尔达？对，我觉得它的美术抄萨尔达。那当然，今天它没告，有没成立，当然是没办法。那你要我认为我判断的话，我当然觉得它跟萨尔达真的是一定是有抄它美术风格啦。那只是今天老任不告他，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怎么说？一种开放式的风，怎么说，让游戏界变得更开阔吗？有可能，就是像之前还有出一个游戏叫 Temtem，Temtem，T-E-M-T-E-M， 它直接表明它叫 Pokemon-like 的游戏，就是类 Pokemon 的游戏，它玩起来就是宝可梦，有属性、养怪、四招战斗，哇靠，这个基本上就是超 Pokemon 嘛。但他不是在美术上抄袭，他是在游戏游玩方式上抄袭，也不能讲对啦，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抄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还有之前的《第五人格》，不过《第五人格》也是，他后来也算是跟原厂商达成了共识嘛，就是有正式的合作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是算正版了。《第五人格》现在算是正版了，但在美术上，他的抄袭风波还是有了，对吧？那所以萨尔达这个美术上的抄袭，老任今天不告，我想他未来就会变成一个萨尔达 like 的风格了。所以未来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像萨尔达的美术风格的游戏，那也就代表说萨尔达真的就是没有要再告你美术风格了啦。而且说真的，今天老任真的去告，我觉得也蛮难告的，因为萨尔达这种美术风格也不可能说完全。没有，我觉得萨尔达一定不是第一个使用这种美术风格的，所以真的要在美术上告成抄袭也是非常困难的。老任大概也是啊，懒得动这个筋骨吧。一方面也就是让他开放就算了，反正这个美术风格也不是只仅限于老任这样子，也不仅限于萨尔达使用。然后，但在游戏上呢，我觉得他算是。用了一些萨尔达有的要素，但它玩起来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其实也就还 OK 啦，也就没什么大问题。因为你要说这样有问题的话，那其实很多 FPS 都有 ，FPS 游戏都有共通的游玩的方式。那这样子，其实他们也有抄袭问题吗？那当然也是没有，对吧？因为很多游戏玩法上很多东西都已经是大家移来移去的了。近期我还有看到一个应该是 Ubisoft 做的游戏，那个也让我感觉非常的萨尔达啊。不过它应该是后来才近年才会出来。我前阵子看到那款游戏在出测试版，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它的玩法让我感觉就是这个就是 Ubisoft 版的萨尔达， 最未来萨尔达 like 的美术风格，萨尔达 like 的游玩方式，估计也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东西了，常见的东西了。不过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啦，就是第一个被出来会被骂抄袭，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会变成游戏类型了。我也不是说想要帮原神，也不是说想帮原神平反，因为它确实是 我自己也觉得它抄袭了萨尔达的美术风格，但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老任不动，大家讲也就是在旁边放放屁，然后大家喊烧而已。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不会是我的菜啦，如果你有兴趣玩的话，我也不会觉得阻止你或什么的。治安的风波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蛮怎么说，各方说法，像有人说他那个城市就是防外挂用的，也有人他们官方是说防外挂用的，然后也有人说这个会盗取你的个资等等的，但也有一些有理工背景的人说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在盗取个资的现象，然后还有要求推特权限等问题，也有人说玩这些游戏你使用一些推特账号、FB 账号，它本来就会要求权限，所以盗个资的部分也算是蛮两派都有他的论点啦，所以对于这部分没那么理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那我觉得萨尔达其实原神可能真的借了他的皮，然后拿了他一些要素，神庙啊，然后探索一些东西啊等等的。但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以我目前看起来，他没有抄到萨尔达最精髓、最精髓的东西。我觉得萨尔达真正精髓的，他是建立一个沉浸式的冒险，但这个冒险并不是随便做做的，它是非常非常精密计算过的。之前我看 Ganker 的一部影片，有一个频道叫 Ganker， 然后那部影片是在讲萨尔达的，它里面就有讲到萨尔达一些访谈，那里面访谈就有讲到说他们的这个神庙啊，就萨尔达里面会有一些可以探索的神庙，然后还有一些开地图的塔，然后还有怪物的聚落，然后还有大村庄等等的这些据点，它是有精密的计算过它要多远的。今天萨尔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就是它的武器是 有耐久度的，而且无法修复，除了一把叫大师之剑的玩意儿，其他的所有武器都是打完就爆开来，没有得修。所以那个你的武器会打一打打一打，干没武器了怎么办？你就要去村落杀怪，然后杀那些怪物的武器。听起来有点残暴，差不多就是一个哥布林杀手的概念了。对，所以你就会在因为需要武器，然后你去找到村落，找到怪物的聚落，找到怪物聚落打怪，你就会顺便看到那个神庙，神庙你就会看到塔，看到塔你打开地图，你就可以看到村庄，或者是看到下一个据点，你就会沿着这样子一直打打打打打。萨尔达它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没有指向告诉你你该做什么的一款游戏，但你却会随着冒险自然而然的走到主线上，或是自然而然的慢慢变强。它完全没有引导，但是你确实感受得到你的角色在变强。因为我最近其实才开始把我两年多前的萨尔达慢慢上传到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才想到，哇靠，原来我一开始废成这样子，什么装备都没有，然后血量有够少，但你也没有感觉到你在练等，你也没有感觉到你在为了干嘛变强之类的，你只是顺势着去探索去冒险，然后你就自然而然变强了，所以这个沉浸感真的是超级棒的。所以我觉得萨尔达这一点其实是真的难以抄袭的一点，而且我觉得这才是萨尔达真正的核心，就这个沉浸感超强的探险啊。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原神是有刻意说好我就不要抄袭他这个机制，还是说他没有抄到这个机制，我不确定，但我觉得这才是萨尔达真正的核心。如果你没玩过的话，再次推荐去玩萨尔达旷野之息，这是一个我觉得大部分人玩起来应该都不错的游戏啦。然后原神的话，我觉得以目前看起来，它应该算是目前手游界的蛮顶尖的一款，它可能会再夯一阵子，但它到底能夯多久我真的不确定，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算是有不错的外皮，不错的机制，但实际上骨子里跟其实多数的手游 RPG 或是 RPG 恋等游戏还是蛮相近的。那它到这种游戏，我觉得它就要 能很快速的推出更新内容。那更新内容能不能持续的保持新意，然后又能保持更新速度？因为这两点对于我觉得对于手游都蛮重要的啦。你只要速度慢就会冷，但你的新意不够，看起来非常的重复的改版，大家也是看得出来就会渐渐退坑。那原神到底能撑多久，我就不确定了。不过以目前它的这个1亿美金的收入来看，我想原神可能也已经快要回本，或已经回本了吧。好啦，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那其实我也有一点在考虑说，就是新闻的部分可能做一集，然后每周闲聊的一些其他的主题可能做一集，这样就一周两集。但一周两集对我来说好像又有一点多啦，因为我其实没那么多时间，就是常这样录啊，所以我也还在考虑，因为其实如果新闻只讲一两则的话，好像又有点少，有时候会漏掉，有时候会有一些我想讲的东西可能就讲不到这样。然后但有时候把想讲的都讲了，可能这一则这些新闻的段落可能就把节目差不多填满了，因为我是希望尽量做在40分钟前后啦。然后如果再做本周主题，基本上就会爆开来这样子啊，所以我也还在考虑我要怎么去调整啊。目前呢，就是偶尔会是本周的新闻，偶尔会是本周主题啊。我再认真考虑一下我要怎么做。好啦，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有想要希望我回答的一些问题的话，我的 YouTube 影片下方也都会有提问箱。那或者是你在 Apple Podcast， 你可以给我五星留言，感谢你。然后你顺便留个言，那我会找时间就是在某一期节目上做回应。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各位同学，拜拜。